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啊，第610页，第610页。今天我们要开始从这个受记品啊，受记品开始讲啊。上个礼拜啊，我们有提到啊，这个受记品，我们《法华经》啊，它跟其他的经，它最这个光受记就有很大的不同。像《法华经》，它其他的大圣经典中，它对于受记成佛这个事情，只有记菩萨啊成佛，他没有受记二圣的人可以做佛啊，但是。这个《法华经》有受记二圣的人可作佛，那么其他的经典只有受记善的人可以作佛，没有受记恶人也可作佛啊。《法华经》中他有受记恶人可作佛，那其他的经呢，他有受记 男人可以作佛，但没有一个经有受记女人可成佛，女人成佛，所以啊，然后在《法华经》有受记啊，女众啊，就龙女啊，龙女她可成佛，还有很多那个比丘尼啊，比丘尼她有受记啊，像大爱道比丘尼她都有可成佛啊。那其他的经呢，她有受记人天啊，但是没有受记畜生可。成佛，但是呢，这个经呢，我们《法华经》呢，它都有受记啊，都有受记，这个畜生可成佛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真的是经中之王，是真的最透彻之原教啊，所以才称为妙法，好、啊，《妙法莲华经》好、啊，我们来今天来看这个整个受记品。好，我们看经文。尔时世尊说是偈，告诸大众唱如是言：我此弟子摩诃迦摄，于未来世当得奉敬300万亿诸佛世尊，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广宣诸佛无量大法。好，现在好，先受记，现在开始受记的就是有四个人。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迦摄尊者啊，之前受记的是舍利弗上根器的啊，现在受记的这个中根器的四个人啊，摩诃迦摄啊，以及后面啊会提到的目犍连啊迦旃延啊这几个啊，现在先来讲到摩诃迦摄啊。这个迦摄尊者先跟他讲说，你在未来世啊，一定会奉敬，就是有300万亿的诸佛世尊，然后供养他，恭敬他，尊重赞叹好，而且也广宣那300万亿诸佛世尊的无量大法啊，在每一尊佛那边啊都帮忙弘扬佛法，然后啊在这啊，看经文下面，于最后生得成为佛，名曰光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好，这个十号都具足了。啊，这个呢，他未来最后生得成佛的时候是光明如来。啊，光明如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他的过去因地当中，他那个迦摄尊者上次有提到，他又称为隐光尊者，啊，隐光啊，会吞隐这个光芒啊，就隐光，意思是他的身体非常的亮，非常非常的亮，所以呢，周遭的光呢，啊，都要好像被他吞掉一样，好，但是因为他过去生曾经很虔诚用心的布施 供养这个佛，好，佛这身上这个金啊，金啊，替佛像贴金，好，那他就感召到这个全身有这个光芒。那么不只是这样，他全身会有光芒，还有其他的因素也会有，好，很多因素，他的因种下去都会感召这个光芒。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其他的尊者也是这样。好，好，我们来看这个啊，下面经文，国民光德啊，就是啊，这迦摄尊者他最后成佛的时候啊，他的法，他的那个佛号是光明如来，他的国呢，国民呢是光德啊，光德，他是他那个国啊是光德，劫名大庄严。那个劫呢，当然叫大庄严劫啊，大庄严劫。那么佛的寿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相法义住二十小劫，就是佛的寿命有十二小劫啊。但是呢，正法住世就有二，正法住世啊，佛寿十二小劫，正法住世有二十小劫，那么相法呢也住二十小劫。所以这个受记大致上他都会先把这个国的名以及这个他佛号的名啊，还有他那个劫的劫的名，像我们这个劫是贤劫，贤劫千佛啊，贤劫啊，那么寿命也给他讲啊，寿命十二小劫，法运啊，法运就是他正法有多少年，相法有多少年啊，就是他法的运啊，正法的运，到最后相法，然后到最后当然就变末法了。好，一般是没有讲到末法，好，都是讲到正法相法。所以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哈，他寿命真的很短，这是他老人家的慈悲哈，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么苦难的地方，来跟我们啊，给我们啊，度化我们。他寿命只有一百岁，劫都谈不到哈，劫都谈不到，寿命只有一百岁。好，人寿，我是说人寿平均一百岁的时候了哈，那时候来我们这里成佛。那么佛呢，他当然他实际上活的岁数没有到一百岁。好，那所以你看这个。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他真的是化身哈，化身就是一个慈悲心来度化啊。我们这个，而且我们这地方的众生，这里的众生，土石黑山哈，都很多的灾难，一个小小的台风哈，前我们这个台风算中度台风，前面那个小台风大家都觉得很小，不重视它，结果就造成大灾难。好，随便我们真的是很脆弱，这个大地很脆弱，经不起一点摧折啊。所以我们娑婆世界它就是讲灾难多啊，灾难多啊，国土为脆。大家有没有去真的去思考这个国土为脆啊？好，人命这个无常的事情啊，好，这个我。有一个，我们有一个祖师哈，叫沈安大师，沈安大师啊，沈安大师大家知道，沈安大师他是写这个发菩提心愿文的。有一天呢，沈安大师他在那个在寺庙里面，突然看到一个出家人就在他前面倒下去，可能是心脏病突发还是什么其他特殊毛病，就这样子突然就倒下去就。往生了，往生了，他就猛然觉醒生死大事，人命真的很脆弱，他还能活多久不知道，所以他就赶快从那个时候开始很用心的非常的用功啊，因为他不知道他能活多久，也不知道到时候会跑去哪里，因为去哪里是不是很无常啊，我们没办法掌控自己呢，我们连下一秒钟都不见，都没有办法100%掌控了，何况我们来世要去哪里？ 那么这么多的不能掌控，我们为什么不赶快解决这个不能掌控这个事情？大家懂意思吗？我们没办法去自在，好，那我们为什么不赶快去解决这个不自在这个事情？而去还在花那么多的时间哈？那天我在看那个新闻哈，看新闻说台风要来了嘛哈，那直扑台湾，那这个所以很多人呢在前一天晚上就确定，他们自己就确定明天一定放假，啊，大家放假会去做什么事？就是去录影带租片子，录影带。我这个电视新闻这样讲哈，啊，我看了就有点觉得，唉，大家这个真的是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啊，然后那个，你看我们未来能够掌握到什么，我们都不会去思考。所以沈岸大师哈，他一看到一个人在前面倒下去往生了，突然往生了，他就赶快警觉这生死大事，赶快用功，啊，赶快用功，啊。后来他参禅，他是先参禅证悟。参禅证悟之后，他发现唯有念南无阿弥陀佛才是真正的最透彻、最究竟的修行，所以他就改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参禅已经证悟了，好，已经到很深的境界。他的参禅的师父哈，那师父本来要把法脉付给他，他不要，沈岸大师他不要，好，他就跑去念佛了，念南无阿弥陀佛。好，后来他就变成了我们净土宗的祖师。可是他往生的时候，大家知道几岁吗？啊，49岁。沈岸大师只活到49岁，他算是时间不久，啊，时间没有说很久。他在往生的前半年哈，就知道自己要走了。往生前半年，他在腊八，就是前一年的腊八，就是12月8号腊八，哈，12月8号那一天呢，他就，就世尊成道人，他就这个就跟大众讲说哈，我明年的4月14号我就要走了，沈岸大师连哪一天，哈，哪一天都讲了，我明年的4月14号要走，啊，这个大家听了就觉得。好，当然，那边那时候的人都很相信了。好，那这一段时间呢，沈岸大师就静坐，啊，就用功。等到时间快到了哈的前10天，他才出关，啊，出关，然后跟大众告别，啊，然后一一到菜市场，因为他住的那个寺庙附近菜市场，他常常碰到的那些老朋友，都去跟他们一一告别。走了一圈回来。等到前一天，他就开始，又跟大家讲说啊，我看到天上很多床幡呐，就是来接引他的床幡菩萨都来了，啊，那他说我确定绝对明天可以往生了，啊，然后明天就集众，那天四月正好4月14号，从清晨就叫大家来念佛了，念到快四十是9点到11点，啊，差不多那个时候。啊，那个又敲钟，啊，那把大家集中，又在交代，啊，然后在念佛当中，念佛声中就安然走了，在大众前就这样走了。他会管台风来不来吗？不会啊，他不会去在意天那个国土为脆，因为什么？他自在了，他一点他不会去想这个，他已经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死了，啊，已经能掌握自己的生，他已经不是这个我们的啊，已经不会被他的命运哈，所束缚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一定要去认知这一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在这个时代哈。如果说要靠参禅靠什么哈，真的是不容易，啊，不容易。我们还是要用心的念南无阿弥陀佛。 好，这个地方是讲到啊，他受祭啊，结民、国民，还有佛的寿命，还有法运啊，都受祭。现在我们看下面的经文，612页，国界严饰，无助秽恶瓦砾荆棘，便利不尽，歧途平正，无有高下，坑坎推覆，琉璃为地，宝树行列，黄金为神，以戒道策，善诸宝化周遍清净。啊，这里呢是把这个国土严禁，啊，国土严禁，啊，以这个七件事情来表达。啊，这个迦叶尊者他成佛的这个国土，啊，有七个国土严禁的，主要强调的有七个，一个是杂宝严饰，啊，就是他有很多的宝物，啊，来庄严。清净没有恶，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坦然平正，啊，地平如掌，这个地啊平的，啊，就好像我们手掌一样平的，啊。第四个是琉璃为地，啊，整个地呢琉璃宝地，这个整个地呢就像琉璃一样。第五个呢是宝树，啊，有宝树，宝树行列，这宝树是很难想象，我想一定是跟我们这里的树哈啊不一样，很庄严的树。第六，精神戒道，啊，这是我们那个道路两旁呢有很庄严的黄金的神呢来啊戒这个道路，啊，宝花遍地，啊，就是有很庄严的花遍地，啊，这个宝花遍地啊，这个花啊，天上的花，天上的花，就记载上来看哈，我举个例子哈，有一些这个像有些罗汉哈，他的习气，他因为他对于这种好的东西他不太想享受，他比较吃苦耐劳，所以他有些好的东西过来，他就觉得他会避开。有一天呢，有好几位罗汉在听经闻法。结果天上那个天女散花，天上的花散下来，散到罗汉身上，罗汉还要去躲那个花。罗汉看到那个花了，那个花是很好看的花，好，但是呢，那个花天上的花散下来，那个花是，我们凡夫的肉眼来看哈，当然是一般是看不到了，但是只要业障稍微轻一点哈，他会这样子看哈，会看到它稍微是比较是透明透明的，这记载上是这样。那个稍比较透明的那个花飘到罗汉身上，啊，罗汉还会去躲那个花，所以罗汉这个习气哈，这习气他就是有那个习气啊。所以那个这个花是很庄严的花了，善珠宝花周遍清净。所以我们不要想说他那个地哈，那个花就是好像。像我们人这个世界上的花一样啊，那个都散在地上，不是啊，那个花很庄严，走过去就好像有花跟没花那个感觉哈，啊，就是但那花是透明的，啊，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其国菩萨无量千亿，诸声闻中亦复无数，无有魔事，虽有魔及魔名，皆护佛法。就是这个国土里面的菩萨有无量千亿的菩萨，啊，那声闻众也是无数，啊，也没有魔这个事情。虽有魔跟魔名啊，他这个魔跟他的魔子魔孙哈，啊，都是护持的这个佛法。当然这个是跟迦叶尊者在因地当中他性情很调顺，而且他头陀终身，不贪五欲，也不轻慢于人啊，也不坏别人的善事，他看别人做善事随喜功德，不坏别人的善事，所以你感召到的国土啊就会这样子啊。 讲我们形容这个诸佛的这个国土哈，都跟他因地当中的修行都有关系，哈，都有关系。我们在这个藏传佛法哈，常常会提到这个那个哪一尊佛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对不对？好像佛呢，阿弥陀佛的颜色呢，在藏传里面是讲它是红色，好，那么药师佛呢，它是蓝色，好，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颜色上的差别？这就是跟他因地当中修行的种的因，最后的果是有关系，也跟他本身发的愿力也有关系，好。所以什么因什么果，这个都还在因果当中。好，好，我们来看下面啊的经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告诸比丘，我以佛眼见释迦摄于未来世过无数劫，当得作佛。好，就是说啊，现在是用颂再重新讲一遍。然后有的是多补充了一些，所以告诸比丘，我已用他的佛眼，只有佛眼有办法给众生受记，受的记是未来他必定可成佛的，是真实的记，不是虚幻的记，佛眼所看到的是真实的，一定会成就的。迦摄呢，他在未来世他一定作佛，而于来世，好看经文，而于来世供养奉敬三百万亿诸佛世尊，为佛智慧进修犯恨，供养最上恶主尊矣，修习一切无上智慧。好，这里再继续啊，我们的这个形容呢，好。在未来世他们供养奉敬有三百万亿的世尊，为佛的佛的智慧，在佛的智慧下修净进修犯恨，犯恨就是指一般来讲进修犯恨比较就是强调是出家离欲之行，诸三世诸佛没有不由出家修犯恨而得成正觉的，所以最后他一定是走出家之路，走出家之路一定是这样。所以三世诸佛他因为他没有一个是不由出家修犯恨而得正觉，得成正觉，你看他最后八相成道一定是现出家比丘相，然后一定是现出家比丘相。所以其实虽然在这个末法时代我还是多跟大众还是来比较强调，如果说自己有心是想出家，是能够用心走这条路是很好的现在是很多人他是有劝说不赞成出家修，其实这个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有适当的道场、适当的环境、适当的道友、适当的觉得善知识，这善知识我们现在不要把它要求到，不要把善知识一定要看到像圣人一样我们不要这样子去想，因为只要他自见正确如理如法很用心，他是正派的尤其是政治正见，然后不要妖言惑众显意惑众然后不要太过很奇怪那这样子的话好好的这样用心去走修行的路，我们以戒为师以戒为师，以祖师这个传统这种道理这样慢慢去修，老老实实的修，老实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么我们在今世出家修行所种的因又更难得，比佛世的时候更难得，因为佛世的时候在正法相法时代的那时候要出家修比较容易比较会想出家修，因为那个环境单纯朴实简单，可是现在复杂在环境这么末法时代这么混乱的状况之下还有提起那个心想出家修的话，那个重的因是很强的很深的 啊，那是很深的，在就好像急流当中还能够往上走，那你看他要花的力量要多大？那个逆流而上，那个往上的力量要更强。好，所以种了因又更深，好更深。当然，这个主要是要老实修呢，好用心老实，这个比较重要。所以好，就是说而且我们眼光要看远一点，好，眼光看远一点，在未来生当中，好，未来生当中我们今生种下的因，好，那个很重要，种下的因那都是影响到未来，我们不要只看这一辈子。好，所以有些人讲说啊，我年纪好，我这个时代我就是在家修就好了，如何，其实啊，我是认为是说，你要种个好因，你只要老老实实，不要啊，不要说变成啊离开，最好是能够一定要在僧团修哈、啊，不要独自修，不要独自在外面修，啊，只要好好的在僧团内，啊，然后啊用心老实修行，这个种下的因影响未来是非常大的，啊，非常非常之大。如果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很多小朋友他很不错，像以前办儿童夏令有一个小朋友，他就在我前那个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正好坐在我离我很近，他每次就盘腿盘得好好的啊，他小学一年级，那因为他是义工妈妈，他妈妈来啊，不是阿嬷来当义工，那么他这个带孙，这个孙呢就跟着来，就在旁边，啊，跟着大众大家来帮忙带他了。那这个小朋友还很乖，还好他不会闹大家，哎，还比大人还要比那个他的大朋友哈、哦，还要看起来像修行人，老修行。每次一坐就盘腿，就盘得好好在板凳上，吃饭就那个规规矩矩的，就双手就打这个。盘坐的印啊，打坐的印啊，就好好的在那里，好像要打坐一样。每次吃饭都这样啊，我就很好奇，每次吃饭就看他，他也看我。啊，你看像这样的小朋友，我们就可以好好的都慢慢啊，真的很需要大家共同哈、啊，也给他用心的去栽培他。沈岸大师就是这样，彻悟禅师也是这样。彻悟禅师他们小时候，他妈妈就发现他这小孩很特别，小孩一出生就不吃肉了，他就想要吃素，那么妈妈就知道好，这个是跟佛有缘，那么就常常带他去亲近好的善知识，然后看他以后自己的因缘啊。好，如果他真的能够好好的培养起来，那广为利益众生多大啊，那个不是只有传宗接代，那个是小事，那个真的不是，这个能够广为利益众生哦，那是多大啊，那是多大。以前最近我跟一个小朋友皈依哈，那么他妈妈刚开始很怕让这个小朋友皈依，为什么呢？因为就他阿嬷来跟我讲，他说我那个小孩子啊，我那个孙子他不太愿意被皈依，因为他妈妈不准。说问为什么呢？因为他怕他皈依后会出家。我说哪有那么容易啊，皈依后会出家那真不容易啊，如果真出家哦，那是你们家的大福报啊，你们这个祖先生生世世吃不完、哦、能够有一子出家哦，你整个历代所有祖先那是多么，那是真的是大福报、啊、那个要得祖先积德哦，你才能感召有一个小孩出家。所以这个是，所以以前不是讲一子出家啊，九祖升天，那是因为小孩子的功德力，他足够可让啊祖先可升天。好，我们来看啊下面，好，这里讲到是进修犯恨供养罪上恶诸尊，啊恶诸尊以佛啊。然后修习这一切无上智慧，所以你看他都生生世世啊，生生世世一直在供养，一直在修犯恨，啊，一直在修习这无上智慧， 然后因为不断的发愿，都一直不断的遇到佛，啊，就这样，成佛就只是时间而已，啊，只是时间而已，时间到了，自然就成佛了。好，我们看经文，于最后生得成为佛，啊，时间到了，他就成佛了。其途清净，琉璃为地，多诸宝树，行列道彻，精神皆到，见者欢喜。长处好像善种名花，种种奇妙以为庄严，其地平正无有丘坑。好，就是最后生他就成佛了。好，这个在法华经受记的这个佛，在一般比较讲的啊，都是指初住菩萨，因为初住菩萨原教初住菩萨，原教初住菩萨他就可八相成佛，好，可以化身百佛世界，好，可以在那里现八相成道。好，一般来讲我们来提的是这样子的，好，最后生得成为佛。好，那我们现在提的这个，你看哈，要我刚刚讲的有一点，还有一点要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受五戒跟受出家戒，好，八关斋戒，好，这都一样，就是受戒这个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殊胜，就是戒法只有佛事才会有出现这个戒法，只有佛事才有出现这个殊胜之戒法，没有佛事的时候它是没有这个戒法，所以我们种了这个因啊，很虔诚的持守这个戒，你不管五戒、八关斋戒、比丘戒、好沙弥戒、比丘尼戒，好，不管是持就是佛的戒，那只有佛是有，所以我们如果很用心的去啊，很虔诚的哈，去给他持守，种下的这个因啊，好，种下这个因，就感召未来生中，好，这个会遇到佛。这个是一定的，而且解脱之路哈，是绝对都是重清净解脱之路，因为佛所讲的戒法都是为往后出离生死而打下的这个基础，好，为往后成佛而打下的这个基础，好，奠下的这个根基，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心地好泛泛之善，行这个一般我们这样的善就可以了，我们不要这样想，说我心地好就好，好，我们一定要去受这殊胜的只有佛事才有的这个戒，好，只有佛出世他才可能有讲到这个戒，没有任何会讲到这个比丘戒嘛，啊，那五戒，啊，八关斋戒也是这个一定只有佛才有这个戒法，然后我们受戒的时候还要依着三宝。啊，依着三宝，佛法僧三宝证明，好，然后在佛前虔诚的发愿，啊，进行受持守这个戒，你看这个种的因，然后得到的这个戒体是多殊胜啊！好，还有菩萨戒，好，菩萨戒，好，这个戒体是真有其事，不是假的，是真的有。好，我举个例子哈，这个谭无灿。律师，大家有没有听过？在晋朝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晋朝吧，很久以前哈，一个古代的律师，啊，就是持戒的律师。那么有一天呢，有个居士，他来跟谭无灿律师，想要跟他祈求菩萨戒。这个谭无灿律师呢，看他还有很多状况，他得要忏悔，他就先跟他讲：“你先回去忏悔，哈，忏悔几天，你再来。”他就回去忏悔三天，好，他再来找他，好，就回去拜忏，忏悔三天之后再来找这个谭无灿律师，然后再求受菩萨戒。这个谭无灿律师又呵斥他一顿，好，说你现在还不行，又回去叫他再去忏，好，那这个居士回去又忏个十天，忏悔又很用心的忏哦，忏悔的十天，他又回去又再去跟谭无灿律师又讲，又祈求这个菩萨戒，就谭无灿律师呢，他还是跟他讲说，你还要再继续忏悔， 好，那他又回去又继续忏，好，那这次是忏了好几年啊，好好几年了。那么忏了好几年，到有一天，有一天呢、啊，他就忏到有一天他晚上做梦，梦到佛本师释迦牟尼佛亲自在他梦中，好跟他放光哈，然后跟他受菩萨戒，亲自他就是梦到佛给他受戒。那他就很欢喜啊，身心很舒畅，好、哦，非常的舒畅。隔天起来，他马上一起床就马上就跑到檀无忏律师那里。好，他人还没到律师那边，才在门口，人还没到，这檀无忏律师已经走出来了，远远看到他，他都还没开口讲话，这个居士还没开口讲话，檀无忏律师就跟他恭喜，他说恭喜你啦，你得戒了。你看，这是真有其事，不是假的哦。好，这个戒体，这个是真有，不是假有。好，所以我们不要用一般的世间的眼光来看持戒这个事情。好，当然，他现在这个故事哈，大家不要想说就怕受戒，怕去受戒，不要讲。这个见佛像好受戒，这个是特殊状况。一般只要说有菩萨有受菩萨戒的这个师父就可以帮你受菩萨戒了，好，他只要是懂这个律，好，那个有资格可以帮你受菩萨戒，你就可以去跟他求受菩萨戒。我现在讲的这个例子，好，只是在强调说这个戒是真有其事，而且很殊胜，很重要，